如果你生活在公元一世纪，你的家庭根本不是那种你知道下班后让你窝在沙发上看流媒体啊，寻找什么情绪价值的休闲场所，
完全不是。
对吧？它是你的个人防线，甚至可以说是你能在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活下去的终极生存堡垒。今天呢，我们要对大卫德希尔娃博士关于新约文化世界家庭与宗族的讲座材料进行一次极其深入的解析。
没错，这非常有必要。
就是我们要彻底拨开现代人对家庭自带的那种浪漫滤镜，去探索一下古代亲属关系的硬核现实。这绝对会颠覆你对早期基督教社区，甚至是现代职场人际关系的认知。
确实是这样。其实想要解开像新约这种古代历史文件里错综复杂的隐喻，理解这些古代的生存法则，是你必须掌握的唯一钥匙。因为现代社会把人看作独立的个体嘛，但在那个时代，把你从家庭这棵大树上砍下来，你不仅会失去社会身份，你甚至在物理意义上也会因为失去庇护而无法生存。
哇，那真的是生死攸关了。那么在探究这台生存机器具体是怎么运转之前，我觉得我们得先确定它的社会中的坐标系是怎么来的。
对，先得有个基准。
就像现在美国的房地产中介有一句名言嘛，用来评估房屋价值的，叫什么？地短地短还是地短。
哈哈，对。
而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决定一个人人生坐标和一切起点的绝对公理是血统，血统还是血统。没有一份清晰明确的家谱，你在社会上就等于不存在。
一点都不夸张。你去看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里面对利未人宗族记录的那种严苛程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是极其变态的那种记录，对吧？
没错，如果你不能准确背出你祖先的名字，或者就是你无法在族谱中证明你的高祖父是谁，不管你个人多么虔诚或者能力多强，
直接出局。
对，你会被直接踢出祭司的行列，个人的后天努力在当时怎么说呢，一文不值。你的价值、你的信誉、荣誉起点，100%是继承自你的血脉的。
好，那个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个人征信报告，对吧？
这个比喻很贴切。
只不过你的信用分不是基于你上个月有没有按时还信用卡，而是基于你曾祖父的道德记录和那些光辉事迹。
对，是绑定在祖辈身上的。
我记得在多比船的故事里，多比要把一大笔巨款交给一个叫亚萨利亚的完全陌生的人。在交钱之前，多比根本没让对方出示什么资产证明啊、银行流水啊，他做的是疯狂盘问对方的家谱，
查户口。对，
查完户口，一旦确认亚萨利亚来自一个优良血统，多比立刻就是瞬间就把先辈的这种信用评级全盘套在了这个陌生人身上，直接就把钱交给他了。
这种对血统的绝对依赖，其实完美解释了现代人阅读古代文献时经常遇到的一个痛点。
哦，什么痛点？
就是马太福音的开场，它是一场极其枯燥的家谱。用咱们21世纪的眼光看，读那个简直就像是在读立体声音响的说门书。
哈哈，对。谁生了谁，谁又生了谁，没完没了。
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对于一世纪的读者来说，这是确立耶稣身份最硬核、最有说服力的方式。马太甚至在里面玩了一种高阶的数字游戏。
怎么讲？数字游戏？
为了向读者证明耶稣是继大卫之后的正统继承人，他刻意把家谱修剪成3个14代的结构。因为在希伯来字母的数字系统上，大卫这个名字的字母数值加起来正好就是14。
哇，所以它不是随便列的，这是精心算过的。
对，这展示了血统不仅是一份社会契约，它更是一份神学上的宣告。
太有意思。不过积累血统像刻在石头上的征信报告一样死板，白字杆改不了。你可能会觉得在古代谁是自家人，这个圈子是永远不变的。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但事实上，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古代亲属的边界其实有着极强的弹性。它的拉伸和收缩完全取决于
外部环境。
对，
外部环境的威胁程度。
希腊城邦就是一个检点的例子，就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平时为了争夺半岛的控制权，那真是打得你死我活，根本不认彼此是什么亲属，
恨不得把对方灭了。
对，但只要波斯帝国的军队一跨过海峡，面对这群所谓的野蛮人外敌，所有希腊人立刻认祖归宗，瞬间成了一家人，
同仇敌忾了。
同样的情况，那些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因为身处异乡嘛，处于少数群体环境中，比起住在犹太半岛的同胞，他们反而更愿意把在街头遇到的每一个犹太人当作至亲。
这个心理我太能理解了，想象一下那个极其压抑的画面啊，你是一个一世纪的犹太村民，平时你跟隔壁家族的人可能因为一口垂井或者一块农田老死不相往来。
嗯，
但是突然有一对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列阵穿过你们的村庄，盔甲的碰撞声啊，长矛的寒光啊，立刻让全村人意识到这个强大的外群体随时能碾碎你们。那一瞬间，村里所有的恩怨全没了，大家成了亲密无限的兄弟。
没错，外部压力塑造了内部团结。
而当军队的脚步声一远去，那种我们是一家人的群体错觉立刻又缩回了各自的氏族里。
这种基于生存危险产生的心理机制，或者说边界的流动性，正是耶稣频繁触碰的社会高压线。
怎么说？
当时的犹太社会因为法利赛人呢、撒杜该人这些教派之争，内部其实已经四分五裂了，而耶稣在做的是单方面强行的拉大家庭的边界。
强行拉大？
对，比如他对着一个被社会主流排斥、患病的瘫痪女人，称呼她为亚伯拉罕的女儿。
哇哦！
还要对着替罗马人收税、被视为叛徒的税吏撒该，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可是等一下，如果家人的定义可以被他这样像橡皮筋一样随便拉长缩短，那他讲那个著名的浪子回头，其实也就是两兄弟的比喻时，原不只是在讲一个关于宽恕的温情故事吧？
你注意到了。
对啊，他是不是在利用这种社会心理学，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小儿子代表税吏和那些被排斥的人，他实际上是在逼迫那些自视甚高的法利赛人承认，那些你们最鄙视最恶心的人依然是跟你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的亲兄弟。
完全正确，就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极其尖锐的问题，当家庭的边界被强制扩大时，原本属于边界甚至被视为敌人的那些人被拉进圈子后，家庭内部的这种伦理法则该怎么维系？
因为当时对待家人和外人的标准是完全两码事，对吧？
绝对的双重标准。一旦你被划入了家人的圈子，生存法则就从外部世界的零和博弈彻底转为内部的绝对合作。
这点很硬核，在资源极度有限的一世纪，对待外部人耍手段不仅不违背道德，反而会被当作英雄。
对，欺骗外人是一种美德。
像刺经游地传里记载的，游地为了拯救自己快要覆灭的村庄，潜入敌军将领的营帐，用极其高明的谎言疯狂骗取对方的信任，最后在将领喝醉的时候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在外人面前这叫极高明的生存智慧。
但如果你把这种手段用在家人身上，那就是极其可耻的，是不可饶恕的。
内外有别吗？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人际关系的时候，甚至把兄弟视为友谊的最高典范。他认为兄弟之间应该共享所有的资源和价值观。在分配家产的时候，为了维持家庭的团结，你宁可自己少拿，甚至放弃遗产，也绝对不能失去兄弟的爱。
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这些在21世纪，已经习惯了兄弟姐妹互相竞争，甚至为了争家产对簿公堂的现代人来说，古人的这种逻辑简直不可思议，
是很难想象。
这就像是在足球比赛里，你为了证明自己比自家的守门员厉害，故意把球踢进自家球门。古希腊好像有个专门的词儿来形容这种事，叫什么来的？
叫卡德莫斯式的胜利。
对，卡德莫斯式的胜利，就是厄狄欧普斯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同归于尽。在古人看来，只要你在对抗自己家人的战斗里，无论你获得多大的优势，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这根本不叫竞争，这就是自杀式袭击，对吧？
没错，极度的自毁，而且不仅不能互相伤害，你甚至有法定的义务去分享你的荣耀。 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了荣耀，他必须想方法设法让他的兄弟姐妹也能分一杯羹，因为你们家族的利益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
但其实这种绝对的合作精神并不是为了什么相亲相爱，对吧？
当然不是。
主要是因为在古代，家庭根本不是一个休闲场所，而是一台需要疯狂运转的经济机器。
对，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消费单位。你知道英语里经济学 economics 这个词怎么来的吗？
好像是跟希腊语有关吧。
对，它来源于希腊语里的 oikonomia， 字面原意其实就是家庭管理。无论是拥有几百名奴隶的罗马贵族，还是像耶稣那样的木匠家庭，或者彼得那样的渔夫家庭，家庭就是生产车间，
纯纯的生产车间。而且在这个车间里，女性的角色跟我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考古学家在抹纳拉的遗迹中发现，房屋内部有专门用于腌制和风干鱼的房间。
是的，重体力劳动。
这意味着女性深度参与家族企业，甚至她们还负责记账。虽然大家都说那是绝对的父权制社会，亚里士多德也说男性天生是统治者，但实际上任何古代文献把妻子称为动产，这词是专门用来叫奴隶的。妻子更像是家庭管理中的初级合伙人吧。
初级合伙人这个词很准确，
但这里让我有点难以接受啊。一方面他们是维持经济运转的关键合伙人，管账干活，另一方面普鲁塔克那个奇葩的音乐比喻又说，当两个音符同时弹奏时，旋律必须由低的音符决定，因为古代低音是主旋律，代表丈夫。
对，女性必须永远做那个配合的高音。
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认知失调吗？他们真的就心甘愿意只做背景音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其实你就会发现，这反映了古代社会在实用主义与父权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强制妥协。
妥协？
对，比如马加伯第四书高度赞扬女性的最高美德是终身保持贞洁和深居简出。妻子被尊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整个家族离不开他们，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被死死压制，是因为当时的荣誉体系完全由男性主导。
就是干活的时候你是合伙人，分荣耀的时候你最好隐身。
没错，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而且要让这个复杂的家庭机器顺利运转，仅仅靠夫妻和兄弟这些合伙人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最底层的齿轮。
对，儿童和奴隶。当时的教育主要就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比如生命祭里要求的信仰传承。在富裕家庭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位叫教仆，
听起来像是某种家庭教室。
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奴隶，他们不教书，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拿着棍子监督孩子写作业，维持纪律。一个在法律上属于财产的奴隶，却对主人的继承人拥有绝对的体罚权。
哇，这权力结构太扭曲了，也引出了奴隶制那极其残酷的经济学逻辑。整个古代地中海经济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吧，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
是的，亚里士多德在提到奴隶的时候直言不讳地称他们为活的工具，就是说他们和一把锤子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有生命。
活的工具这个词真是冷血到了极点。不过奴隶的命运好像也是两个极端，
极端的两极分化。奴隶的处境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德行和地位，最惨的那是直接送进矿井里劳作致死，连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那最好的呢？
最好的比如以弗所集市大门上的一些铭文显示的，如果你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家奴，你可能比一个行省的总督还要富有，甚至更有权势。
这太疯狂了。不过资料里提到路加福音中那个百夫长的故事，他为了治好自己奴隶的病，不惜放下身段到处求人。这像是在一个把人当作消耗品的机器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试图跟机器零件建立互惠友谊的系统漏洞，对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其实这正是当时一些伦理学家们试图做的事情。在绝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他们试图通过引入互惠这个概念来稍微中和一下奴隶制的残酷性。
稍微给机器加点润滑油。
对。但尽管如此，这也无法改变他们作为财产被奴隶的本质。
所以当你完全理解了这种血统的绝对权威、家族合作的铁律，还有这种建立在奴隶上的家庭经济到底有多么的残酷后，你才会真正明白早期基督教文献中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么疯狂。
绝对是颠覆性的。亚历山大的斐洛就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说，当外邦人皈依的时候，他们为了美德和信仰抛弃了故乡，抛弃了原本的血亲，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家庭。
直接打破心愿壁垒，耶稣的指令简直是终极颠覆。他要求追随者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和儿女，在那个时代，这等于让人社会性死亡啊。
是的，但他也同时预见到了自然血亲关系的破裂，所以他承诺那些为了信仰放弃原有家庭的人将获得百倍的兄弟姐妹和房屋，这就不仅仅是精神安慰了。
对，信徒们的家变成了共享的资源。彼得前书里大量使用家庭作为教会的隐喻，这绝不是现代人见面互相叫一声弟兄姊妹那种客套话，而是在进行一次极度硬核的社会实验，你知血亲。
就是你知血亲。
所以当早期的信徒互称兄弟姐妹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说，现在我们要把古代亲属之间那种不容欺骗、绝对共享资源、为了彼此的荣誉而战的生存法则，直接应用到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身上。这简直是在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进行黑客攻击啊。
完全正确，这就是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他们正当将原本只属于自然家庭的责任感、绝对的信任还有经济上的互助，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移植到了这个由信仰连接的全新共同体中。
太震撼了。回顾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看到了一世纪的家庭是如何通过死板的血统确立地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残酷的零和博弈中被迫抱团取暖的。以及最不可思议的是，信仰群体是如何奇迹般的劫持了这套残酷的生存逻辑，创造出了一个超越血缘的超级家庭。
是的，这是一次伟大的重构。
在这个充满信息茧房和极度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抱怨孤独，四处去寻找什么灵魂伴侣或者搭伙吃饭的搭子。但我在想，如果治疗现代孤独的解药不是去认识更多的人呢？
那是什么？
如果解药是去借鉴一世纪那种拟制血亲的模式呢？想想一下，如果你把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选择性家庭，你的朋友，你志同道合的伙伴，像古人对待亲兄弟那样去对待，
绝对共享融入与共。
没错，绝对共享资源，绝对不计较得失，将对方的荣誉视为自己的荣耀，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破坏和谐。如果我们真敢这么做，我们能在这个原子化的冷漠世界上建立起一个怎样坚不可摧的避风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咀嚼了。感谢加入这次的探索，期待我们下次继续深入挖掘。